请大家为了度化诸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助力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讲三宗修心因穴当中的第三宗，恭敬身相的穴处。那么这个内容呢，论上面说，若以圣家或出家种持善门祥，给予气香，不马不回，有一切种不应奋党，是如怨敌，云汝等我等应当尽忠，有辱申报。那么论党中就是说，对于圣家或者呢持善门祥的出家人，以及对善门祥呢不能回马，又在一切的情况下呢，不应当奋党，看作原地一样，口中说你们我们，应当呢尽忠，如同申报一般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一段的重要性，就是要让我们呢远离这个回马和奋党，尽忠，身中犹如真实的申报一般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需要了知，远离回马的对象呢有两种，就是僧人以及他们所现的身相。那么其中第一僧人呢，就是僧家或者呢是持有三门相的出家人。那么这个三门相呢，不是特指寒传或者是藏传佛教僧人的这个三门相，凡是当时当地人们所承认的这个僧相，都是呢三门相，都不能这个回马啊，是这样的。然后第二的三门相，就是园丁、三爷啊、西藏等等，这些就是属于三门相。那么对于僧家或者说出家人，以及对三门的相呢，确实不能会慢，应当呢需要这个恭敬。比如噶当派呢有一种传统的说法，就是在十个出家人当中肯定有一位菩萨，所以说对于僧众呢应当做清净的观想，因为你的分别心呢无法料知僧人当中谁是菩萨。那么如果对于菩萨忌讳啊，以及辱骂，那就会造下很严重的罪业，所以呢就是多观想清净啊，是这样的。然后一切中不应奋当，是如怨敌，就是呢在一切的情况下不应当分别当派，把十方圣宗分成很多派，认为这一方是我应当供养的圣宗，另一方面是应当摄取的圣宗，那么这样偏执自方他方，连皈戒都不会获得的，是这样的。而且呢，我们皈依申报是平等皈依十方的一切圣宗，凡是释迦牟尼佛教下的圣驾，不论是属于哪一宗宗派，修学哪一宗法门，都应当平等的此为修习的主板。如果自己的心里自是皈依藏传佛教的喇嘛鸠摩僧众对于这个其他的寒传南传佛教的僧家不做皈依，或者不想做皈依，或者呢相反自皈依寒传佛教的这个僧家，对于其他的传承的僧家舍弃，那么都是呢思怀皈依戒的必须要了解这个。所以说就是我们对于三宝当中僧宝做皈依的时候呢，平等皈依释放一切的圣众，凡是释迦佛教下的僧家，无论是哪一个宗派，学哪一个法门，或者住在什么地方，你熟悉好不熟悉好，或者呢就是不同的这个传承的法都行持都弘扬，或者一宗这个法门单单这个修心弘扬，没有任何差别，凡是这个释迦佛教下的这个僧众，统统都需要皈依。否则呢一开始受皈依戒没有办法获得圆满的皈依戒，或者呢一开始皈依了但后面舍弃的话呢，那么就释怀自己相续的皈依戒体是这样的。所以说得益一切的佛教的圣宗，不论是藏传寒传还是南传，都应当持为道友做平等的皈依那么我们就明白，全世界的佛教徒都是呢自己菩提路上的兄弟姐妹都应当互相帮助，和和共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需要了知，以这样的发心做皈依，才是具象的三宝弟子是这样的。那么讲到这时候呢，有些居士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疑问有些僧人不持戒修心，我为什么要对他恭敬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么这个问题呢，通过这个玄奘大师和唐太宗之间的一段对话足以回答的。也就是说，有一次唐太宗问玄奘大师， 我想共生，但听说圣人有很多没有修行啊，怎么办呢？那么当时呢，玄奘大师说，昆山当中有雨混杂泥沙，泥水灿清，其人没有瓦砾，土木吊撑的罗汉，经风就能培福，铜铁铸成的佛像，毁坏就会造罪。泥龙虽然不能下雨，但其已需要去清泥龙。翻身虽然不能降伏，但修复需要恭敬翻身，那是这样讲的。那么唐太宗听了后呢，恍然大悟，说我从今以后即时间孝沙弥也应当像见佛一样，是这样讲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明白身者修行很殊胜的，凡夫相比之下呢，修行稍微差一点，无论是身者的身中还是凡夫的圣人，都需要恭敬尊重啊，是这样讲的。那么下面呢，以佛喻证明不能轻毁出家身中以及三门相，讲这个问题。佛曾经这样说过，人和众生如果对身披袈裟的比丘产生恶心，由于对三世诸佛圆觉阿罗汉产生恶心，对三世圣者产生恶心的缘故，他将会承受无量罪业的这个过报，他是这样讲的。还有呢，经典当中说，总有世界破邪，若张若游，皆许圣经不得勤瞒，若为是子，必获重罪，是这样讲的。意思呢，纵然有持戒而破戒的出家人，不论是年长还是年幼，都需要恭敬，不能这个轻慢的，否则呢必定会造下很严重的罪业，还是这样讲的。另外呢，在地藏十轮经上面也说，当官入室过去落差，虽说无暇恶鬼去身，昔人尽其阴削淡柔，恶心刺神，无有刺北，二间无节提出续罚，一篇袈裟挂于其心者，即便又扰尊宗，顶领恭敬赞颂，无损害性。啊，是这样，地藏十轮经上面讲的。意思呢，就是说罗刹虽然受生过无下的恶鬼身，昔人的这个禁忌以血肉为食，恶心此生没有慈悲，但是呢他们见到没有戒律提出续发，以一片袈裟挂在襟上的人就会忧绕的，而且呢尊重定令恭敬赞颂，没有任何损害的心，啊，是这样讲的。然后呢，地藏十轮经上面说，然未来时有刹帝利、旃都洛王、旃管、俱施、藏哲、萨门、婆罗门等旃都洛人，心怀妒恶，无有赐命，造罪过于要刹洛刹，予以傲慢，端灭善根。于鬼我法而出家者，若是发起，若非发起，提出续发，皮肤袈裟诸弟子所，不生共金，恼卵荷麻，或一边张楚打其身，若比落于，乃至断命。那么这一段的交织内容呢，就是说啊，上面讲了很多功德，但是呢魔法时代的主官俱是当的人，心中怀有妒恶，没有慈悲心，而且呢就是造罪呢比要差落差鬼还要更深重，他们呢很愚痴，有怀疑，有傲慢，端灭善根，而且呢对归我的教法而出家的圣人，或者是法器，或者是非法器，提出去发身穿袈裟的出家弟子，他们不产生恭敬，反而呢闹乱喝之啊，辱骂，或者呢以鞭张凳啊抽打的，或者呢就是关闭在牢狱当中，乃至这个断命啊，是这样说的。又在经典上说到，此一切过去为乃现在自福，翻祖大罪，端灭善根，焚扫相虚，一切智者自说原理，决定当生无间地狱。意思呢就是说，这样回入圣中是对三世诸佛犯极大罪业，而且呢就是端灭自己的善根，焚烧自己的心相续，为一切智者所原理，而且呢将来也决定会转生无间地狱当中，啊，是这样讲的。那么以下呢就是以公案说明不恭敬僧人和僧相的过报啊，也就是说在迦奢佛的这个时候，有一位四珠架的女孩，相貌很庄严，长大以后呢对于佛陀生起了极大的信心，并且呢在佛的教法下呢出家，她呢精通了善学， 居住犯心清净戒律，成为传法的上师，得到很多一时等的供养，那么他心里就想，我一个人受用这么多供养也没有很大的意义，应当发心供养圣众。后来呢，他每次都把所得的财物供养圣众，维持他们的生活。那么有一次呢，他遇到了一个居士请求圣众帮忙。大家都说现在诵经很忙，不能放下三法来帮助你。那么这时候比丘尼呢，生起了很大的嗔恨心口里就说，我平时对你们以菜供养，事事都关照你们，现在我有祭祀，你们谁都不肯帮忙，一点良心也没有，就像母狗一样。他呢这样骂僧众是母狗，造下了很严重的恶业。那么僧人们呢问他，你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比丘尼呢就说，你们是出家人，我也是出家人。那么僧人们呢告诉他，虽然都是出家人，但是呢我们当中呢有真过的圣者，你毕竟是凡夫，这样辱骂僧众已经造下了很严重的罪业，会让你在轮回当中甘受痛苦，所以呢你应当蒙力的忏悔。那么比丘尼呢觉得言之有力，在他后半生呢精进持戒，长求忏悔。在临终的时候呢，他就发愿，愿我恶口辱骂僧众的业过不要成熟这样发的愿。虽然他临终这样发了愿，但是呢以恶业力他还是在五百世当中转生为母狗是这样的。另外呢在白衣经上还记载这样两个供案。第一个呢就是在坚毅如来出世的这个时候，由于为僧团的官家到处化愿僧众劝他不要这样做，他恶口辱骂说，你们这些出家人天天像割马打牛一样，只会叽叽喳喳说废话，什么事情都不考虑，哪像比丘那么后来他虽然忏悔了，但是呢以辱骂僧众的这个恶业从坚毅如来出世一直到这个释迦佛的世代，都堕落在旁生界当中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公案呢，就是在迦奢佛的世代，有一位大居士，光文多学的，非常了不起的，大家呢对他像对待上师一样恭敬供养的。迦奢佛到卢耶院传授佛法的时候，大居士带着很多的信众在佛陀面前听法，后来迦奢佛到其他地方转法轮，他仍然为众人传法，人们供养他以这个阴经做成的五百嘎夏巴这是一种钱币，他就到寺院里供圣众。然后他再到这个寺院的时候呢正好赶上僧众在诵戒，因为居士呢不能听闻出家人诵戒的词句内容，那么官家把大居士和其在家人都赶出经堂。那么有在家人对于这个大居士说，我们今天被赶出来也不要紧，但是呢像你这样对寺院做大功德的大居士也被赶出来呢，那么这样他就生气了，嗔恨心骂道，你们像波子一样坐在法座上面，我经常对你们供养，今天竟然把我从经堂里赶出来等等说了这样的话。那么僧众们呢知道他以恶口骂僧众造了很严重的罪业，就劝他如理如法的忏悔。虽然他历历忏悔，但是还是以罪业力在五百世当中收身为波子是这样的。下面将一个发源竹林上的供案也就是唐朝贞观五年的时候，凉州有一个妇女，家里呢很贫穷，她的儿子一直安阳寺的回光法师出家呢，那么一次妇女因为缺少内衣，就到儿子的房间取出旧的袈裟做衣服，那么刚刚传到圣上和邻居的妇女站在一起，忽然她觉得脚下很热，渐渐热到腰上，一会儿呢就一个炸雷在空中震响，把邻居家的妇女震到一百步以外，尘土塞住两耳，昏迷了一天。而这个亵渎袈裟的妇女呢竟然已经震慑，身体被雷火呢烧焦卷缩是这样的。而且呢在他的这个碑上呢贴了一行字，用法义不辱法。儿子把他手掌起来又再次被雷震出， 似乎暴露在林下，任他消散。那么我们就知道，对于这个僧众的相啊，对僧众各个方面呢，必须要恭敬啊，必须要尊重，可以说就是不如法的一种行为，造业的话呢，啊，将来感受很严重的过报，通过上面的这些公案啊，就可以了知。我们还需要了知，僧众的这个袈裟就叫做揭脱缚啊，也叫做福天衣，披袈裟的人就是梵天和帝释也不甘受他的礼拜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龙王救护群龙的这个时候呢，得到一缕袈裟金翅瞭望也不能损害啊，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你后呢在游戏当中呢披袈裟施主而死，立即就转身于天道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如理如法修心僧众的这个袈裟的利益确确实是很大的啊，我们就明白真正三宝披的袈裟的这个功德很大，所以就是身子这个法益或者说这个袈裟的利益也是无穷无尽的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需要了知，这样殊胜的福天应该恭敬供养，不能诽谤辱骂僧众，对僧众的袈裟等不能不恭敬，不能随便以轻色的方式来处理，否则也是造很重的罪业。佛子贵丁王比丘留下的袈裟应当挂在树上的高处，一切有情遇到他都能够灭罪生佛，是这样的。那么相反，亵渎袈裟的罪过也是极为严重的啊，就像我们刚上面讲的公案当中的这个妇女，以不恭敬袈裟的罪业立即就遭到现报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对僧众和僧众的相呢啊，需要恭敬啊，这样的话呢也得到僧报的加持啊，或者呢依靠僧报可以种下殊胜的福德，或者说依靠僧报可以做趋向菩提的这个助伴啊，是这样的。然后论上面又继续引用教真做抉择。全法正上一乐回云，惜了功德助灵手，不应观察踏过时，不应弃心做十年，我是超生我第一。那么一次呢，在全法正上一乐回的经当中也说，希求上上功德而安住在山林当中的比丘，不应当观察别人的过失，不应当升起这样的念头，我是超生的，我是最为第一的啊，是这样讲的。然后又说，持教四诸放一本，用不引情列比丘，一劫不能得解脱，此时持教正持地。我们想为什么不应当远我而高居呢？因为这个教慢就是三门方仪的根本。那么功德殊胜的比丘永远不应当轻奢功德狭劣的比丘，如果轻奢狭劣比丘的话呢，那么他的果报就是一界不能获得这个解脱，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想，狭劣比丘注定不能获得解脱吗？会这样想啊，其实呢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并非如此。狭劣比丘呢按次第实修菩提道，最终也必定能获得菩提果，这就是内道佛教真实的次第。所以说在僧团当中，功德殊胜一点的比丘不能轻奢劣比丘，因为劣比丘只要自己精进这个修学，那么最后也决定会证果的，是这样的。比如这个周利盘陀等最后也证果啊，就是啊佛经上面讲的很清楚啊，是这样的。然后下面就是讲大德们的一些传记，论上面说到，敦巴仁波切与大瑜伽师兼水晃布，在行路中皆不轻语，斗之进出，如是信之，饮水嗅穴。以此呢就说，中敦巴仁波切和大瑜伽师见到路上有破碎的晃布，都不会轻易的跨过，而是把它兜过之后放在干净的地方啊，他们是这样的心智。那么我们每一个后学者都应当随学他们啊，是这样的。那么以上呢三种阴穴的穴处就讲完了，下面三种阴穴的穴处我们应用巴哲仁波切的教言来做一个归纳啊，做一个归纳。巴哲仁波切他老人家就说，皈依佛后对佛报的圣香乃至零碎的片段以上，也应当恭敬供养，以头定戴，方之以静滴，对他升起正式佛宝之香，升起信心，宾馆清净性， 皈依法后，对只言片语乃至一字的佛经也应升起恭敬心，顶戴供养，升起正式法宝志向。皈依圣后，对僧宝素衣乃至幻红布丁衣裳也应升起正式僧宝志向，恭敬供养，顶戴，至于进出升起信心并观清净心，乃是这样讲的。就按照这样来需要做供养，或者说观清净心，相续当中培养清净的信心。那么下面呢，我们讲第二个课段，也就是说恭敬三宝的利益。那么这个呢，论上面说到，只能如何恭敬三宝，遮住众生，亦能如是恭敬自古，如三摩地王经云，捉鸡如何也，当得如是过。那么这一句呢，就是讲恭敬三宝获得他人恭敬的利益。论当中说，自己能够如何恭敬三宝，众生也能如是恭敬自己的缘故，所以对于三宝应当随续恭敬的行为啊，比如三摩地王经上面说，捉鸡贺中业将会获得如是同类的果报啊，是这样讲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我们见到某个高僧大德对佛陀、对法宝、对圣贤内心非常恭敬，那么自然对他也会升起很大的信心和恭敬心啊，是这样的。那么同样的，想获得众生的恭敬，必须自己对具有无上功德和恩德的善报自成恭敬，自己恭敬供养善报，就会受到人天的定待，这就是因果无弃的一种规律，是这样。那么这一上呢，讲了三宝别别不共的穴处，下面讲共通的这个穴处。那么共通穴处呢，有六条。第一条呢，就是以随念三宝差别与功德而作皈依；第二条呢，就是以随念大恩而恒勤供养；第三呢，就是以大悲将众生安置于皈依；第四呢，就是舍弃其时间方便；第五呢，就是有料之神力周三夜三勤修皈依；第六呢，就是乃至明愿应当守护不舍善报啊，就将这六条穴处。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条穴处，论上面说，宫穴分流，除者虽连三宝功德差别，处处贵宜者，微属四维，如前所说，内外差别及三宝中互相差别，并起功德。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共通穴处呢有六条，第一条就是虽连三宝的功德差别而处处这个贵宜，就是处处思维前面所说的内外差别，三宝相互之间的差别，以及三宝各自的功德。那么所谓内外的差别，就是前面所说的内外大事教法以及深切的生理差别。所谓的这个互相差别呢，就是前面所说三宝在相、业、行界，还有呢就是修心、随念、生佛等方面的这个差别。所以其功德呢，就是前面所说的佛发生三宝的种种这个功德啊，是这样的。那么从理论上来讲，对三宝需要恒时随念功德而作皈依，如果不恒时随念功德而皈依，那么自相续的皈依不会增长的缘故啊，是这样的。需要了知第一条穴处必须要收持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条穴处，以一念大恩而恒勤供养，这个呢就是分十三段来讲的啊，分十三段讲。第一段就是恒勤供养，那么论上面就说到，第二虽念大恩恒勤供养，交丹自先以当供养者，如三摩地王经云，有佛复得何饮食，欲复不知报佛恩，此时疑惑应是未语，虽知所有一切落山心，料知是三宝恩，有报恩德亦乐供养。那么论当中就是说，第二虽年大恩恒时精进供养，乃至因时之间也引供养者，就是如同三摩地王经所说那样。三摩地王经上就是说的，由于佛陀的福德里我们获得因时，但是呢愚痴的凡夫人呢不知道报答佛陀的恩德，这是以获得应时作为比喻，实际上自己所有的一切恩乐和这个善根都应当料知，就是上师三宝的恩德所赐的，以报恩的意乐心对三宝进行做供养啊，是这样讲的。同样弥勒菩萨在报心论当中说，宗旨劝说今世间天机地珠安乐因，此等无以借以考菩萨变现佛原因啊，是这样讲的。 意思呢就是说在整个世间不论是世禅还是无色定的安乐还是一界的这个安乐，这一界都是依靠佛陀宣说真法而得来的，所以说就是一切安乐的源泉就是上师三宝，我们应当感恩戴德，以报恩的心来精勤供养上师三宝。另外呢，普贤上师研究当中也说，如果幸福快乐，应当料知是三宝的悲悯所致。如佛在经典当中所说，此世间的安乐与善食，乃至在烈日枯树时的悉心卫风拂面衣裳，都是佛的悲悯和价值。同样，心升起一刹那的三分别，也是佛陀不可思议的价值力所致。是这样讲的。那么对于以上说这样的内容呢，我们通过公案做抉择，所以下面讲一个公案。公案呢是这样的，明末四大师之一的智波大师平常都是呢礼佛之后才吃饭，那么一天呢有客人来呢，大师很欢喜，不注意先去一事啊，发觉之后呢对于智师说，今天有翻戒的人，我让你通知他30磅，如果答得清就要加倍。智师大惊，不知道是谁。片刻呢，大师把木杖交给他，自己伏在佛像面前，收了30磅，大腿打得变成魔色。大师说：“终身无事的气息，如幽如面，牢不可破。如果这情不痛，不容易挑夫啊。”那么大师反浅呢，必定礼佛就是不忘啊佛陀的这个恩德。那么他对自己的要求呢，就非常的严格，认为一念妄思念恩就是犯戒。对自己严厉责罚，以对此细气，那我们应当以大师为榜样，恒是一念佛陀恩德的意乐，对三宝精勤做供养啊，是这样的。然后论上面又说到，持中护耳为供养自己，供养意乐。那么这个报恩供养呢，又分成两个来详细这个解释。第一个呢就是供养事，第二呢就是供养意乐。那么供养事呢？分成十个方面来讲的啊，就是供养身、供养他、先前供养、不先前供养、知左供养、教塔供养、财经供养、光打供养、非然物供养、真心供养。那么以这样十种供养，供养善报就是所谓的圆满供养。下面开始详细讲第二段圆满供养的这个内容。那么论上说，处众又是供养圣者，唯请供养成佛色身。意思呢说，第一个供养身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呢，亲自供养真实的诸佛色身。然后供养他者，为供为佛所见他等。那么第二供养这个他，就是为佛供养所建造的佛塔等等。那么这个为佛，就是指这个东西。可以从三个方面解释，就是为了敬佛而供养的，为了学佛而供养的，为了成佛而供养，是这样的。下面两种供养就是先前供养和不先前这个供养。先前供养者为前二时，先知更前而时供养。那么第三的先前供养就是前面的佛身和佛塔。先在供养者自己的言根前面而承施这个供养，然后不先前供养者为佛佛塔非先在前，颇为一切佛佛塔故而舍供养，犹若遇佛波涅盘后为供佛骨造像及塔若艺术等以非现供。那么这个第四不先前供养就是指佛身和佛塔不先在言根面前，供养者自己对于不先前的一切祝福和佛塔做如来像，普遍为30一切祝福以及十方一切佛塔而施舍供养，这就是唯一供养不先的佛和佛塔。如果在佛陀波涅槃之后，为了供养佛陀的缘故啊，造立佛像和佛塔，数量是一种或者是众多，也属于非先前供养啊，是这样的。下面呢就是讲鞠躬先不先欠。论上面说到，若供此耳随意自私作如是念而供养者，为此一发心即是一切发心，是故先前供养此耳以及供养其30一切祝福即供十方无边佛塔，此时鞠躬先不先欠。 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假如在供养佛陀或者是佛塔的时候是这样作意而供养，也就是说自己的心里是为一法的发心，就是一切万法的发心，一尊佛的发心就是过去未来现在一切诸佛的发心，因此供养先前佛身就是供养其三世的一切诸佛，是这样的。然后呢，一座佛塔的这个发心就是十方无边无际一切世界所有佛塔的发心，因此呢，供养先前的佛塔就是供养十方无边无际一切世界的佛塔，是这样的。这就是鞠躬献不献欠。那么为什么叫鞠躬献不献欠呢？因为在供养先前的佛像佛塔的时候呢，心中作意发心是无二无别的，那么这样不献欠的祝福和佛塔也含摄在里面，通通做了供养，所以呢叫做鞠躬献不献欠，是这样的。下面呢就是讲上面三种供养在获得佛果上的这个差别。论当中说到，论所处者或广大福，第二教前或大大福，第三教前或最大福。皈依一佛或佛像等修供养时，因以法心无所差别，先当迁以供养一切，即为纪要。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瑜伽师地论当中宣说，初者先前供养获得这个广大福，第二者不先前供养和前者先前供养相比呢，获得大大福，第三者就是鞠躬献不献欠，教前者呢获得这个最大福，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对一尊佛或者呢就是佛像等修习供养的时候呢，应当意念诸法的发心无有差别，应当首先以自己的意识观想供养一切，这是极为切要的。就像普贤行品当中所说那样，普贤行品上面说，我以光大身皆行身心一切善事佛，悉以普贤心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是这样的。以下两种就是自作供养和教他供养。论上面说，自作供养者微肥，又于携带难躲放于正上，而临踏桌为之受作。那么意思呢，第五自作供养就是菩萨想对佛陀或者呢佛塔供养的时候，不是由于携带难躲放于而让朋友啊亲属啊佣人等去做，唯就是自己亲手去做供养，是这样的，需要了之。那么论上说到，教他供养者微念自居略有少无，然诸幼亲贫苦薄福无力供养，若教次供当获暗乐，有悖明行微教他供。第六教他供养呢，就是菩萨自己的心里想，我现在略有少分可以供养的财物，但是呢就是贫苦福报小的幼亲没有差礼做供养，如果我给他财物，叫他纳作去供养佛和佛塔，当然他会剁手暗乐。菩萨呢这样有悲悯心叫他去做供养，自己没有做供，这就是菩萨唯一叫他施舍供养。然后呢又论上面说到，由于全塔供供养者为自他取共通供养。那么所谓以全他供供养者呢，就是在全刀他人供养之后，自己和他一起共同做供养。那么具体来说，菩萨就想对佛陀或者呢佛塔施舍供养，不单单是自己做，也全刀父母亲啊妻子啊仆人啊佣人啊朋友啊亲属啊部下，或者呢其他的国王王子啊大臣啊长者啊居士啊，或者呢就是多差的商住，下至一切男女老少贫乏痛苦的人，以及一切内道同翻心者歪道等众，带动他们呢对佛陀以及佛塔随分随礼做供养，这就叫做菩萨自他共同供养，是这样的。然后说慈善福报大消如欠，就是唯一自作供养获得光大福果，为教他供养呢获得大大福过，那么自他共同供养呢获得最大福过。那么为什么三种供养在果报上面有这样深烈的差别呢？我们需要了解，因为自作供养只是自己为了得安乐而做这个供养的，然后教他供养呢就是纯粹是以悲悯心向众生得安乐而舍弃自财教他供养， 以大悲心利他的缘故有这样的不共的这个功德，所以就是福德超过自作供养的。然后自他共同供养呢，不仅仅是教他人供养，而且呢菩萨以身作则，为了饶益有情，亲自以爱欲通事的摄受法带动有情驱逐供养的修心，所以呢就是福德是最大的。那么通过以上的这个比较啊，也可以显示出以大悲心完全投入利他才会得到最大的福德。然后论上面说到，财经供养者微拱中中义福，饮食卧居坐居，宾缘易遥，公生事无，熏香墨香涂香画门积月积诸灯柱金文立白丰盈贺章，常中中展物资便利，优先围绕。那么这就是第六财经供养。财经供养呢，就是财务和恭敬的这个供养。那么首先说财务供养，就是供养种种衣服、饮食啊、卧具啊、坐具啊、资宾、医药等等，供身自物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或者呢，就是供养这个熏香、墨香、涂香、画幔、具月以及灯烛等等啊，是这样的。接下来是恭敬供养。恭敬供养呢，就是经文啊、礼拜啊、音戒啊、合掌啊、常各种赞啊、物资便利。物资便利就是这个物体投地而礼拜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到优先围绕等等的恭敬，这些都属于恭敬供养。比如寒地丛林的赵完科松当中，就是有很多立佛啊，或者呢是赞佛啊、念佛啊、饶佛啊、合掌啊，这些全都是呢对佛陀做恭敬供养啊，是这样的。另外，吉天菩萨也在这个如心论当中说：“我以海潮引瞻夫共德海，圆苗瞻过云，飘零必等前，化身未成熟，匍匐我定力三十一切佛，正发最神圣。”也是对三宝恭敬供养。然后论上面继续说道：“有功天等无尽奉之，有功摩尼二欢必传，诸状元举下至供养助消明灵，三足正齐，禅宝律贤供养祝福和佛塔庙。”那么这一段也是这个财供养，就是供养天地等无尽的奉之，或者呢供养摩尼二欢必传等状元举，瞎子供养小的明灵，或者呢就是三一些金银钱币等的珍器，在包袱上面呢缠各种这个精彩的仙，用来供养祝福或者是佛的塔庙。今天就讲到这里。